欢迎收听扣子 AI 播客。
哎，你听说了吗？这周末 G20 峰会在南非开，美国居然没人去，这可是 G20 成立以来头一遭啊！你说这事儿是不是挺让人意外的？
可不是嘛！我当时看到新闻都愣了一下，原本说好了副总统万斯要去的，结果特朗普和南非那边闹僵了，直接取消了行程。你说这背后到底是啥原因呢？
我猜啊，可能是特朗普觉得南非那边不够给面子吧。不过这事儿也挺有意思的，正好让咱们能好好聊聊特朗普身边这两位外交左右手万斯和卢比奥。你看，现在特朗普的任期一天天减少，这两人明里暗里的竞争，不就是在为2028年的共和党总统提名铺路吗？
对对对，我也注意到了，这两人就像特朗普版的罗马建成兄弟，一个是从批评者转变成 MAGA 代言人的万斯，另一个是曾经和特朗普对着干，现在却成了他最得力外交助手的卢比奥。你说这两人的关系到底是敌是友啊？
表面上肯定是友啊，万斯说卢比奥是他在政府里最好的朋友，卢比奥也说万斯是挚友。但你想想，特朗普时不时就在公开场合挑起谁是接班人的话题，一会儿夸万斯，一会儿又捧卢比奥，这不明摆着是在让他们互相竞争吗？
确实，特朗普这招挺高明的，既让两人都有动力干活，又能避免自己被当成跛脚鸭总统。不过话说回来，这两人在外交风格上差别可真大，卢比奥是老牌鹰派，做事老练收敛，万斯呢，年轻气盛，说话直来直去，还特别喜欢在社交媒体上怼人。
你这么一说我就想起来了，万斯今年2月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那番演讲简直是炸开了锅。他说欧洲最大的威胁是内部因素，不是俄罗斯，还放话说现在换人当家做主了。你说这话说出来，欧洲那些官员能不生气吗？
何止生气啊，估计都快气炸了。不过卢比奥就不一样了，他在 G7 外长会议上和其他国家的外长们谈得挺好的，很多盟友都觉得他靠谱。你看，同样是特朗普的左膀右臂，这受欢迎程度差别咋就这么大呢？
这可能和他们的分工有关吧。就拿最近的加沙停火协议来说，卢比奥是在背后递纸条提醒特朗普协议准备好了，万斯则是亲自飞到以色列去推动协议。还有之前印度和巴基斯坦那次危机，卢比奥负责和外交对口官员沟通，万斯则直接找莫迪谈。你看，一个负责战术层面，一个负责战略层面，分工还挺明确的。
哦，原来如此。不过我听说万斯在外交上管得特别细，连一些小事都要亲自过问，但也有人质疑他到底有没有真正的决策权，毕竟最终拍板的还是特朗普嘛。
这倒是，副总统嘛，不管权力多大，最终还是得听总统的。不过万斯在社交媒体上那可是真活跃，一会儿怼这个，一会儿骂那个，完全就是个网络喷子。你还记得他和泽连斯基在椭圆形办公室吵架那事儿吗？直接指责人家不够感恩，结果没过多久，特朗普就暂停了对乌克兰的援助。
记得记得，那事儿当时闹得沸沸扬扬的。不过卢比奥就稳重多了，他虽然也是强硬派，但做事更讲究方法。比如之前特朗普想和普京再见面，卢比奥就悄悄做了不少工作，最后让特朗普打消了这个念头。
对，卢比奥这招叫耐心等待，等威特科夫主导的对俄路线走不通了，他再出手。不过话说回来，这两人现在虽然表面上一团和气，但2028年的总统大选可是块大蛋糕，到时候他们真的能和平共处吗？
万斯上周还说呢，现在就说卢比奥是他的对手太荒谬了，卢比奥是他的同事。但我觉得这都是场面话。你想，卢比奥当年可是和特朗普一起竞选过总统的，万斯现在又是副总统，这两人心里肯定都憋着一股劲儿呢。
是啊，政治这东西没有永远的朋友，只有永远的利益。不过现在说这些还太早，毕竟距离2028年还有好几年呢。你觉得这两人谁更有可能成为特朗普的接班人？
不好说，万斯年轻，有 MAGA 运动的支持，卢比奥经验丰富，在外交界人脉广。不过最终还是要看特朗普的态度，毕竟他现在还是共和党里说一不二的人物。
没错，特朗普的一句话可能就能改变整个局势。不过不管怎样，这两人的竞争肯定会越来越激烈。你说这会不会影响到美国未来的外交政策呀？
肯定会啊，万斯主张强硬对抗，卢比奥相对务实。如果万斯上台，美国可能会更加孤立；如果卢比奥上台，可能会回到传统的外交路线。不过这都是后话了，咱们还是先看看这两人接下来会怎么表现吧。
行，今天咱们就聊到这儿。你觉得这两人谁会笑到最后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们。咱们下期再见。
再见。